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黄文文。文文他是一位教育博士，从大学开始就一路在美国求学，因此曾经在美国担任过老师、校长，还曾经名列全美最佳教师的名人榜。但是现在文文同时也是播种音乐事工的主唱、词曲作家、和声以及诗班的指挥。是哪些原因交织出他目前生活以及服饰的形态呢？到底在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了哪些奇妙的转折？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请黄文文来跟我们分享他奇妙的生命故事。文文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文文。
欢迎文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文文，我们先来谈谈现在好了就是刚刚提到说你现在是播种音乐事工的主唱、词曲作家、指挥等等那播种音乐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播种音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工，姐姐珊珊她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她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一些冲击，所以神重新的在跟她说话。她回到了神的怀抱之后，回到美国告诉我说，文文，我要开始一个音乐事工，你要跟我一起做。那事实上我从小到大没有名字的，我的名字不叫文文，我从小到大我的名字叫做黄珊珊的妹妹。所以呢，当姐姐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好，我们就来做这个音乐事工。所以在2010年我们回到美国之后，就全面展开我们要做事工的这个路程。
那么在众多的音乐事工当中，你们怎么去确立你们主要的理念呢？
说到理念，姐姐她离开神很久了，在一开始我们要走这个路的时候，我跟姐姐说，你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记不记得以前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耶稣在人间行走的时候，他都做哪两件事情？那我们两个在这个当中去研究研讨，发现耶稣那个时候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医治，另外一个是教导。我说你不要想这是偶然，我说你学的是医学，你是医师，我学的是教育，我做的是教导，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这两方面来切入？这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一个理念，希望说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借着我们自己本身学科的管道传到所有需要神的福音的人的生命当中。
嗯，还蛮特别的那你们姐妹俩当然现在是播种音乐事工的两大支柱那你们小时候共同的兴趣就是音乐吗？
几乎是这样子，只要跟姐姐在一起一定就是唱歌。那个时候说不好听一点，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每次说要把一首歌改成另外一首歌的时候，那个名词叫做歪歌，就是把一首原本的歌词把歌词改掉之后重新唱。那时候跟姐姐就是有这个方面倾向，常常喜欢去写歪歌。我们在学校都不是很认真的学生。
那好像你们喜欢音乐的过程当中，你跟姐姐都唱过一些大家还蛮耳熟能详的卡通歌曲哦。
对对对，因为从小就有兴趣，所以我们在小学生的时候就会有些这样子机会，可能唱广告歌曲啊，像王文祥找我们去唱，还有巴斯克林的广告。那么后来就辗转变成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卡通影片，从日本翻译成华语，那么就希望有华人自己唱的主题曲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唱了很多，姐姐唱星星王子啊，我唱海王子，和录的像是无敌铁金刚种种，在那个时候录制很多，一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吧，大概录制了有十来首哦。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在铺路，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姐姐跟我们很自然的，只要一说到唱歌，我们是很能够契合的。
那么在你们现在的音乐事工之前呢，是不是文文就有一些音乐敬拜的相关服饰呢？
是的，我到美国之后，也不是我自己很刻意的去寻求什么服饰的机会，因为虽然说我是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到了美国之后，也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时候是青少年叛逆期，所以并不是真的很往服饰的那个方向走。事实上服饰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当中呈现过，从来没有。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很爱唱歌，流行的是 KTV 跟卡拉 OK。 那这个当中呢，很多的同学们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青年团契的朋友都一起去唱过歌。那在那个当中呢，就认识了尤志廷姊妹还有洪启源弟兄。那个时候忽然间就接到一通电话，他们说我们要开始一个事工叫赞美之泉，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唱歌。所以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进入到赞美之泉，那有了为期大概三年左右的侍奉。
那么这样我们大概对文文一部分的音乐服饰有一些认识了。那么刚刚开场白也提到说你过去学的是教育啊，
是，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请文文细说从头啊，是不是可以先请文文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大概是如何的？
我自己本身从我父母亲那边他的说法呢，他们真的是从小把我宠大的。我是中间的那个小孩子，我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我从小就是非常叛逆的一个个性，姐姐跟弟弟都很乖很听话，只要父母亲说往东走，他们绝对不会想别的方向。我是那个他说往东走，我什么方向都会去，就是不往东去的那个小孩子。所以呢，从小我是等于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个孩子，我家庭环境非常的好，父母亲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呢，在学校我也是一个大麻烦，在任何一个团体我都是一个最叛逆的。那一直到应该是我13、14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跟姐姐我们常常去跑民歌西餐厅。那时候才14岁的年纪哦，留着那个西瓜皮，我们下课之后就抱着一个吉他就跑去民歌西餐厅，是用这样子赚钱的方式。也因为这样子我第一次尝到甜头，我想诶，唱歌都可以赚钱了，每次去唱几首歌几个小时，民歌西餐厅的这些老板就会说好好好，那你们两个那个时候很小敢这样出去，我尝到甜头了，我觉得说赚钱多好啊，人有钱多好啊。所以后来父母亲决定把我们三个人都送出国读书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去美国，可是因为我叛逆的个性，我说我不要去，所以把姐姐弟弟都送去了，就我一个人怎么样都不肯去。而且我还很天才，我还自己想说我要去赚钱，我要去日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自己的时间通排满，我要去学日文，自己去 YMCA 就选了很多日文课，我想说我要花2年的时间把日文读会了，我要去日本留学。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要赚钱。从小到大呢，我的父母亲都跟我说，哎，你就是伶牙俐齿的，所以你要做的工作以后一定是用嘴巴讲话来赚钱的。那我想说好啊，那我要做 sales， 我要去做推销员。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小东西开始卖，我先是卖收音机，再来卖 CD player， 到最后卖吸尘器。在我的那个年代是1970年代，那个时候啊，一只吸尘器了哈，不是现在的是用推的，它是一只像小牛一样的一个机器，然后有长长的管子拉出来，所以我要拖着那个大街小巷的去卖。可是呢，那卖一台我可以赚半台的钱，800块钱的台币，多好啊。所以呢，那时候满口袋都是钱，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更叛逆了，人有钱就变坏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变得很海派。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海派这个名词是不好的意思，那时候到哪里去我都觉得我要做大姐，到哪里去我就是钱丢出去，我们去 KTV 我花钱，我们去吃东西我花钱。 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个性。倒不是说会跟坏的朋友在一起，而是那个时候我目中无人了。虽然说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可是我完全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掌控我。我认为我就是我生命当中的那个老板。那个时候父母亲拿我也没有办法，我母亲已经跟着我姐姐跟弟弟到美国了，我父亲工作非常的忙碌，他本身是医生，所以没有时间管我，我天天就在外面，钱越多做的事情就越不好。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跟朋友出去哦，我看到人我都是口出恶言的，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会这样子，不过在那个时候如果看到人家穿的衣服不好看，我当场就说你穿这个不像话，我说你去买新的我付钱。有些人很难看，我说你需要美容了，你这个样子不行，去买化妆品我付钱。所以都是以这样子一个心态在交朋友。后来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好很好常常跟我在一起的朋友跟我说，文文你知道吗，做你的朋友好痛苦哦，因为你没有一句话说出口是不伤人的。在那一次的经验之后回到家，我哭泣了很久，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总认为说诶，我只是看不顺看不喜欢，我就是要告诉你，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在我之外还有其他人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变得一个又叛逆又没有朋友，个性又不好，做很多不好的事情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父亲呢就去电美国告诉我母亲说，这个孩子再不做一些什么的话要变坏了。所以呢本来我是要去日本，母亲很聪明，我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女性，她说文文啊，你来美国看看，你已经两三年没有看到姐姐跟弟弟了，你到美国来，我们去迪斯奈看看，从来没有去过，玩完了你想回台湾就回台湾。所以呢我连打包都没有打包，我就提着一个小小的 Hello Kitty 的袋子，里面装一些我想两三天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大，我就东西放一放在我的小包包，上飞机到迪斯奈乐园去玩了。玩了一天结束之后，我说我要回去了，因为英文我也听不懂，我也不要来这边上学，电视里面演什么我都看不懂，我要回去了。全家没有一个人跟我讲他们的计划耶，姐姐也找不到人，弟弟也找不到人，大家都在远避我，我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母亲跟我说单程机票没有回去的机票，我气啊，我那个时候每天就抓着电话要找我在台湾的朋友都找不到，每天就写信，就是在这个很生气震怒暴怒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过了一年的时光。在那一年当中呢，姐姐开始带我去教会。在那个时候的加州啊，很少华人，所以呢他们都把我们两个叫中国瓷娃娃 China Dolls， 所以很喜欢很疼爱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当中我慢慢慢慢感到说，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无条件的爱别人，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爱我？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受洗了。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地方我亲眼看到说，原来在我们人的本身之外有一个这样子的爱，有个这样子的神，那我要认识他。所以又是在我自己很暴怒很生气很不堪的这样子的一年的之下，来到神的面前，我受洗正式的让耶稣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救主，所以呢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在那个之后生命事实上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抓不到方向，可是我跟自己说，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是跟以前一样的我，我要有一个什么改变。所以我忽然间就很努力的读书了，在那之前我是从来不摸书的人。姐姐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子哦，从小学音乐她就是学到最好，钢琴弹到最高级，我是那个拜尔，换了五个老师，老师最后拜托我妈妈说不要让我再教这个孩子了。所以我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忽然决定我要读书了。所以在美国那个地方虽然英文不懂，可是没有想到呢我真的就开窍了， 感谢主，我一天的时候背200个生字。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一个太太啊，她常常让我到她的那边去烫衣服，因为在美国都是要打工的。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她说：“温迪啊，你现在烫衣服在想什么？”那我都要想一下才告诉她。她说：“你现在在思考跟做梦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我想说这是什么问题啊？我说当然是用中文啊。她说有一天我问到你的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英文啊，你的英文就好了。我听她这样讲，我想很奇妙耶，做梦用英文做梦。后来真的我是每天这样子背生字，然后还有在烫衣服当中，这位太太一定都常常跟我交谈，所以很奇妙的2年之内我的英文就说的跟当地人一样好了。那之后呢，我在 UC Irvine 3年半的时间就毕业了，一下就把大学读完了。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况之下，再一次的认识耶稣，再一次让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嗯，那么在这一段过程里面，虽然那时候被父母算是摆了一道哦，
对，
所以留在美国，但是去美国之前在台湾你不是赚了很多钱吗？
赚很多钱。
对， 对，那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就到日本去吗？
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他很自满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对我来讲，我总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赚钱，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达不到我的，因为我的眼界那个时候完全是很自满。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出国的时候，我事实上这些钱我全部都放在我的一个包包里面，没有存在一个户头里头。我到了美国这些钱根本用不到。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样拿到这些钱的吗？是我十几年后再度回到台湾才再一次看到我收起来的这些钱。那个时候那个感触啊真的是好深呢、就再一次的看到说我那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特别是那个时候已经认识耶稣了，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财宝是会被重铸的，这世界上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真的我们财宝要在天上。在那个时候的台湾，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随时口袋有几千块，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以自己的想法说我就把它收起来把它藏起来，可是后来人到了美国就再也用不到了。
那么在美国完成了你的大学的学业啊，
是。
然后虽然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是到美国之后才真正认识信仰。在这个真正认识的过程中，又刚好认识了赞美之泉的游志廷，
是、
所以后来你的音乐服饰进行的如何呢？
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了，我开始跟赞美之泉服饰，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我总觉得说我要找一个人嫁了，我要受大家看说我是能够找到多好多好的对象能够跟他结婚，我的个性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大学一毕业那第一年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的先生，那个时候呢他是全部人看好的，他是南加大 USC 的博士，他家里面在地方上有非常的影响力，他自己本身比我大10岁，所以我再怎么看我都觉得说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认识他3个月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我的朋友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不能结这个婚啊，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比你大10岁。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每次想起来觉得好幼稚啊，那时候我才23岁，我跟大家讲说我请帖都印了我怎么可以不结婚我是为了请帖而结婚的，你能想象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什么是交托，完全不知道婚姻是怎么样的回事，我完完全全就是基于说我要比所有人找到的对象好，所以呢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找到了这个黄金之婿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结婚了。没有想到婚姻的第一年家暴的情形就开始发生了，所以那时候跟赞美之泉在服侍的时候是跟家暴的情形是平行的时间在发生的，所以很快的我变成了一个双面人。因为在外面服侍，在美之泉那个时候我的服侍是要到处去巡回的，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很不堪的一面，而且在台上的机会很多很多，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诗歌我是主唱的，那个时候很多或许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有一位神，彩虹下的约定，我的心灵要称颂耶和华，平安七月夜，有很多很多的诗歌，后来又跟王子音乐有晴天都有一起的服侍，所以我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好像表现出我有任何的不堪，或是我没有办法呈现最好的一面。有的时候甚至去赞美之泉练唱，回到家晚上是被我先生锁在外头进不了门的。这个家暴的情形呢第一次打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是完全错愕， 你听到刚才我的一路成长的背景，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拳打在我身上不是只是那个身体的痛，是完全把我对自己的自尊还有对我自己的认识完全打破。不只是我的选择，对我自己的确定，还有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的那个个性完全打碎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我，我想我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我能够跟谁说，因为我是在全部人的反对之下走入这段婚姻的，我要去跟谁说？我不能跟教会的人说，我不能跟我的朋友说。那时候的我的认为是没有人会懂，而且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离婚是一个很不能够跟大家说的，所以真的是走投无路。到了教会，牧师都说，哎，你这眼睛怎么这样黑圈啊，我还要编很多的理由，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撞到了。我那时候真的我可以颁奥斯卡金像奖给我自己，因为我很会演戏，我很容易的就马上在别人面前一个样子，回到家中又是一个样子。我孩子他快要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拿着一个棒子要打我，我印象好深刻哦。我的孩子他拿着小孩子有那种小孩子的棒子，像锤子一样，可是空气的，他就拼命的锤他的父亲说，你不要打妈妈。我抱着他，他在我的后面，我的儿子就拼命拿那个锤子一直锤他爸爸，他爸爸就从后面追上来。我躲到房间之后，很快把房门反锁起来，我在里面一直哭。我就是在想说，谁能够来救救我？我在想说，谁能来救救我？那时候不知道的是说，神已经听到我的祷告了。可是我心里面还在想说，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可是我心里知道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继续长大了，因为他如果现在才两三岁，已经开始拿着东西要打他爸爸的时候，继续这个情况下去，将来这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境况？所以呢，同时在服事当中，我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着。每次在台上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唱哈利路亚，我爱你啊，神啊。可是那时候心里面好多的罪，好多的苦，不知道往哪里去。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我是在做什么了。还是站到台上，心里面还是与神不合，心里面还是里外不一。神真的是很爱我的神，他看到我等于是那个时候就一步一步的要往悬崖那边走过去了，因为那种里外不合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呢，1998年赞美之泉巡回到了香港伊丽莎白女王体育馆，那个体育馆是可以坐10,000多个人的，坐满满的。我记得那天晚上盛况空前，那时候我们在做彩虹下的约定这个巡回，有一首诗歌是我独唱的诗歌，叫做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音乐播放，我开始唱，我第一次在心里面是真的用心在唱那首歌。歌词唱到了副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这句话唱完，我整个人就哭倒在地上。哭倒在地上那个时候呢，全部人都吓坏了，听众也哭成一片，他们以为我是因为太感动了而趴倒在地上。我们全部的团员都傻了，因为我一向唱歌都还算是蛮 professional， 可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我嘴巴还在动，我还在继续唱，可是没有声音出来。大家刚开始想说是不是麦克风坏了，音响出问题了，我就跪倒在这个台上。我自己很讶异，我还在唱怎么没有声音出来，我就开始慌了，我就开始发抖。那一次是我在赞美之泉最后一次在台上服侍，神亲自把我的口就封住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办法再唱歌，不是我不愿意哦，而是我唱歌就是没有办法把声音唱出来。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从小就爱唱歌，我从信主之后我就常常跟神讲说，神你不要把我声音拿走，我好爱我的声音的。所以我唯一能够抓住的那个服侍啊，我以为服侍是我的希望，忘记神才是我的希望。所以我那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一个浮板就这样抽走了，我完全失落，完全被打破。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您怎么跟赞美之泉的那些同工说这件事呢？
后来是大家把我搀扶下台的，因为我完全哭倒在那边没有办法动，那还要进行啊，这个 concert 还要继续，对不对？我是被大家搀扶到后台。到后台我们总是都会有我们主灵的遮盖跟着我们一起巡回。在那个当中我跟他详谈了，他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婚姻方面有很多的触礁，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跟我说，或许在这个时候不是我适合在服侍， 事实上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心里已经知道神已经把我的口封住，我没有办法再唱歌了。后来我的全人的生命有改变，有修补之后，我才能够再服侍。
神是喜乐，神是希望，神是平安，神是至善，神是我的天父，神是我的朋友，神是我的救主，神是我的守护，神是我的清泉，神是我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黄文文姐妹。文文她是一位教育博士，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2010年开始，她还与姐姐一起开始了播种音乐的事工，写歌、唱歌，到处分享。前面文文已经谈到了她从小家境优渥，父母很宠爱，但是有别于姐姐和弟弟，文文她有一个非常叛逆的个性，凡事总是想要背着父母的意思走。加上文文从小在歌唱上面就显现了特殊的天分，国中的时代她就能够以歌唱的才华在餐厅演唱赚钱。当时14、15岁的文文口袋随时可以掏出几千元，因此她花钱非常的大方，说话呢常常伤到人而不自知。其实文文的父母知道女儿的生命需要更新，因此当时已经带着文文的姐弟到美国的母亲运用了一些智慧，让文文去了美国，并且必须要停留在美国。虽然对文文来说这是被迫走的一个道路，但是在美国，在姐姐的带领之下，原本就是基督徒的文文重新回到了教会，感受到弟兄姐妹无条件的爱，自愿的正式受洗，并且更深的认识神。当时文文的歌唱恩赐也很受重用，受邀成为了赞美之泉音乐事工的成员，主唱了许多大家所熟悉的诗歌。然而同时间，他在年轻岁月坚持要走进去的一段婚姻是很不堪的。文文事实上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也在自己的伪装当中里外不一地走着音乐服侍的道路，内心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直到2004年的时候，上帝在文文跟随赞美之泉巡回服侍的大舞台上亲自封了文文的口。那时候文文无法再使用他从小傲人的歌声在舞台上服侍了，当时他完全的失落。然而文文在前面有说到，上帝是非常爱他的上帝，神早已听见他在这样境况中无助的呼求。因此接下来文文是如何经历上帝的带领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文文，那么在2004年当你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继续用歌声来服侍之后，回头你就必须要面对自己当时生命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婚姻。
是。
后来你是怎么走过那段历程的呢？
我认为很多人在谈到婚姻的时候总是说啊，对方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每个人的抗压力的程度都不一样。我现在回头看，我可以看得出来，我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让他没有办法去适应。那当然他的年纪比我大10岁，所以他也同样的认为说可以对我有相当的加压，只是在那个当中失控了。那人失控一次就很容易失控二次，二次之后就三次。我不能说是他错或是我错，可是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的不成熟，我的确有造成很多这种很僵直的一个情况，造成有这样子的家暴的情况。我的前夫跟我中间发生很多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我的母亲告诉我，她说我这辈子真正开始活，开始有成长，是在我离婚之后。所以我后来真的要很大很大的勇气走出那段婚姻。走出之后呢，事实上还是很破碎的，而且因为他年纪比我大10岁，他是有一个相当能力的人，他的工作啊影响力什么都非常的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执意的要弄到我完全破产，要一分钱都不留给我，小孩子也不留给我。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我又害怕，我又什么都不懂，完全是社会白痴。所以呢我离婚之后是搞到精神破产，身体健康破产，我的金钱破产，一切破产。我那时候一个人租一个一下雨就会漏雨的一个小小的雅房啊，在那里面住了一年。可是我的儿子后来长大之后告诉我，他说妈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年，那一年我们在里面的时间是我最最最这辈子永远都会记得都快乐的。
所以后来事情有变化，儿子归你吗？
真的是感恩的，就是我的孩子是神给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从小呢他就跟我很亲很亲，我离婚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只要我的孩子。可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儿子6岁，在法院法官判儿子归爸爸那天，我就是在法院那个大理石那个好冷清的那个大走廊，我就痛哭。我记得我的儿子他跑过来，无比可爱天真的脸，他很相信的这样跟我说，他说妈妈没有关系，可能上帝是现在觉得爸爸寂寞，让我先去陪他，这是上帝跟爸爸讲说的，我很快就会回来陪你了。我看着他无比相信，我那个时候心里坚信有一天这个儿子他一定是会跟我在一起的。在几个月之后，我先生自动的把他交还到我的手中，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负担，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小孩子。所以我很感恩，即使在那个很穷困，在那段黑暗期哦，很想走出来，很感恩的那时候就到了我现在的教会马鞍峰 Saddleback Church。 在那个教会让我生命真的重新开始建立，神一步一步一步的要帮助我从那个黑暗当中走出来。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很破碎啊，真的是我说的破产绝对不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常常生病没有钱，不晓得要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一到教会就是哭。那因为在婚姻当中的这个触礁，也造成在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不接受我，我甚至有去华人教会啊，他们跟我说请你不要来，我就直截了当的说，那时候我听到的话好了，他们认为说我不适合到教会来，我应该要沉淀一下。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我什么都没有了，连教会的朋友都没有，那我想要去华人的教会也没有得到相当的支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空壳。所以呢我就到了外国人的教会，对外国人来讲离婚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说你这个人需要什么特别的关照。我从一个教会哭到下个教会，再哭到下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那时候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到处在找教会，因为我真的那时候很空虚，我真的需要有一个教会来支持我。一直到了 Saddleback Church， 那时候他有个祷告会，他说你们所有需要祷告的人请到后台来，我们会有牧师帮你祷告，然后我就跑去了。可是那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哭到什么情况啊，整个房间都是人，然后他们一个一个人进去祷告，我一个人坐在角落一直哭，都不知道全部人已经走光了，我还在角落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掉眼泪。就忽然一个黑影，好庞大的一个影子就站在我的面前这样子。我抬头一看，一个好胖啊，比我3倍胖的一个太太插着她的腰。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们学到的就是那个天使啊，应该是 头发是亮亮的，哦，有闪着金光的，然后人瘦瘦的，还有一个漂亮的翅膀在后面。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那时候看到了天使，是把我吓到了。可是他跟我说的话，对我来说真的是天使来的话，那一些话把我叫醒了。他说，你还在这边哭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是神用重价买来他眼中宝贵的女儿吗？你还在这边哭，你为什么要帮那个已经伤害过你的人再继续伤害你自己？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我一听到他这样说，我看着他，我真的不敢再哭了。我第一次觉得说，原来从神那边来的声音是如此强大的力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一停止哭，他就带着我做祷告，带着我做祷告。他跟我说，我要从服事开始站起来。我从来不知道说要站起来，要从服事开始站起来。可是我听他这样讲，我以为说，哦，那我要唱歌了。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认为说我的服事就是唱歌。他说 No, 服事是要去服事别人，你要去为别人做。所以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当中，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做了很多的医治修补的工作。后来呢，居然我的服事是在教育领域里面，先去教主日学，再来就是卖一些 Bible study， 就是说查经的这些解释。这个当中呢，帮别人去解决问题。我在这个当中自己就得强迫自己要去读这些书。我越读了越多，我心里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开始看到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宝贵，他把我们看得如此之重。很多年之后，慢慢慢慢的，我才又开始有这个胆量回到神的面前，我跟神求，我想要用音乐服侍。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害怕，没有胆子。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很鼓励我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用音乐来侍奉。马恩峰的这个教会呢，他的音乐是世界有名的，所以呢，要在音乐里面服侍，不是你要去就可以的，他要查你的背景，他要看你的灵命，他要看你有没有参加小组，有很多很多一层一层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试镜，一定要去试镜，我就去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大的一个舞台哦，我也没有伴奏的音乐，什么都没有。印象里面很深刻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初信神的时候，在青年团契里面学会了一首英文的诗歌，所以呢我就上台，也没有卡拉，也没有音乐，我就开了口就开始唱。我自己那时候想说，我一定没有声音的，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就唱吧，那我相信可能唱不出来，又没有卡拉，别人都是不是自弹自唱啊，美国人是非常有才华的，要么就是有卡拉。我就站在上面，我想好我就唱，就没有想到我口一开，全场都安静下来，本来有人在练唱，有人在讲话，全部鸦雀无声。我现在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全部好安静，都在听你唱歌。那一句唱出去之后，我的胆子就来了。后来我在这个当中，我把试镜唱完了，这首歌唱完了，音乐牧师跟我说，你要跟我们一起侍奉，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用音乐侍奉。从赞美之泉到那个当中已经过了4年的时间，我才能够再次的用我的口，用我的声音回到神的面前来做音乐的侍奉。
所以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几年的时间，然后后来经过了4年又回到音乐服侍的路上。
第一段的婚姻8年，那么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的现在的先生啊，他是非常支持我，也非常的爱我，真的是非常包容我的。他照顾了我若干年之后，我们才决定结婚的。那在那个当中，他很鼓励我再次的回到神面前用音乐来侍奉。对。
那您现在的先生对你后来学业上可能也是很支持，因为你在美国后来读了博士。
是的，这个当中呢也是蛮长的一段路。我从离婚之后，我母亲刚才我提到，她说我的生命才刚开始，可是因为有好多的坑坑巴巴的，等于是有好多要修复的。感谢神，他给了我一个新的教会帮我做这个修补的工作，给了我个先生帮助我来修补，所以这条路坑坑巴巴的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把它填补好了。在我面前接下来就真的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可以去追求去跑步的这样一条的路了。所以呢，我在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陆续的就拿到了校长的位置，我又去做行政人员。后来我觉得说，我想要把我所知道的这些传给下一代的教师们，可是你要这样做，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学位。虽然那时候已经拿到硕士了，我跟他说我想要继续，我想要半工半读，就是我还是继续保持我现在全职的工作，可是 我希望能够去拿个博士班，他说可以啊，你只要健康不受到影响你就去拿，他很支持我，所以呢我就开始拿博士学位。可是呢我不知天高地厚，美国的博士不好拿，真的不好拿，我又是全时间的在工作，我还是一个妈妈，那时候我的儿子在高中，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又是我只要一旦咬住一件事情我不放的，所以我那时候开始读博士班之后呢压力很大，我甚至连做梦都还在写方程式，压力太大，我就想说不行，压力大我要去服侍、哦、我要去唱歌。那人就是这样子，我稍稍开始服侍之后又开始自满了，我想我很会唱歌，我随便找一个教会去我用音乐服侍。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想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抒发、哦、我用音乐然后让我自己唱的自己很嗨，自己觉得说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让我可以抒发我的紧张我的压力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教会刚好也差派、我自己本身的母会也差派，他希望说全部人不要再坐在教堂里头了，你们要出去侍奉。我就选了一个小小小小的教会，就三四十人的教会，我想三四十人的教会小教会在地方上，我又唱歌我很行的，连准备都不用准备，我就每个礼拜天 show up 就可以了，神有其他的计划的。我到了那个教会，牧师娘一看到我他就好喜欢我，我说我可以来这边帮你们做音乐侍奉，我还这样讲觉得自己好棒这样子。那因为是小教会，牧师娘跟牧师就说我们约个时间到你家去探访吧，我先生跟我都非常欢迎，牧师跟牧师娘就到家里面来探访，我们很愉快的谈了天南地北，谈了两个多小时。牧师娘她就说太好了黄姊妹，神把你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感恩，大家就握着手围着我们家的桌子握着手，牧师娘是这样祷告的，感谢主你带了一位四亲的姐妹到我们当中，我十分的感恩你回答了我们三年来的祷告，有一位私情。他讲到私情两个字，我跟我先两个眼睛同时张开对看，很害怕。我先那个表情就是他刚刚是讲私情嘛，我那个表情就是说怎么可能弄错了，就是很错。后来牧师娘祷告完了，我跟牧师娘说，牧师娘你刚刚是说私情，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是唱歌的我不会弹琴。牧师娘更滑稽，他说只要你愿意让神用神就会给你。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我都凉了，我想我根本不会弹琴，刚才也跟听众朋友提到从小姐姐就是很有才华，学了钢琴到最高的一级，我是到拜尔就没有人要教我了。可是那个时候呢也因为我的个性从小就是很好强，咬住一件事情就不放了，我自己跟自己说我不能够让牧师娘失望，既然他说我跟神求神就必定给我，只要我愿意让神用他就给我，我就来求。那个时候因为以前跟赞美之泉曾经一同的服侍，所以呢在家里面的诗集里面很多都是赞美之泉的诗集，那因为这些歌我很熟悉嘛，因为都是我们一起录制的，所以我不用听就很熟悉，我就把赞美之泉的谱一叠拿出来，我就翻开全部 C 调的歌我通通打圈圈，我跟我自己说我从 C 调开始，因为没有升降音啊，我说我从 C 调开始，我的那个弹法真的是哆嗦咪嗦，这种弹法很糟糕的。我打电话去牧师家，我跟牧师说，牧师你要原谅我，我真的不会弹琴，我说希望大家能够见谅我从 C 调开始唱。牧师非常的包含也很有爱，让我重新再次感受到说华人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爱啊。所以牧师说没有关系啊，再怎么样都比我们以前是用 CD 跟着唱的好，你用什么歌我们就用这些歌来唱。所以我就以接下来的三年的时间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我第一年的时间真的都只有唱 C 调的歌，每个星期就是 C 调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可是很感恩很感恩，我每天跟神求，每天的这样练，练到我这个手指头都得关节炎了，都每天要泡在那个冰水里面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因为我认为说要呈现给神的一定要是我最好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是那个最好的，而是我能够做到最好的，所以我一直练 C 调完了练 D 调， D 调完了练 G 调， G 调完了 F 调，就是慢慢慢慢慢慢一点点的上去。我跟自己的约束就是我要在那三年的侍奉结束的时候这些歌本什么调每一首我都能够弹，很感恩的真的在那边的三年的服侍下来，我的博士学位也拿到了，还让我学会了怎么样私情，怎么样的把这个音乐用在 让大家的心能够同时归向神上面。那我减压了吗？减压了，因为我的心思都不在博士学位上，都在弹钢琴上面，很感恩。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决定解散掉了，我就再也没有服侍的机会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母会不需要弹琴的人，比我好的人有上百个，我就忽然间很失落。我在想，为什么神会有这样子的安排，让我花了3年的时间有这样子磨练，我学会弹琴了，为什么忽然间又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2010年的开始。
嗯，那就是播种音乐的开始吗？
是的。所以我一直走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生走来一直到那个时候每一步的安排，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一场大病，我姐姐的回到台湾，她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而造成姐姐想要开始一个音乐服侍。当她2010年告诉我说她要开始做这个音乐事工的时候，她除了说你要跟我一起做，她还说了一句话，你要开始写歌。因为我们从小不都写外歌吗？她说你要开始写歌。听众朋友都知道，你要写歌你一定要会弹乐器。所以呢，我那时候才忽然间了解说，原来神用了3年的时间让我在那个教会，我自己以为是去服侍，可是事实上是在磨练我的这个技巧，所以我能够用这个乐器来荣耀神。因为我现在能够懂得这个乐器了，我能够开始作曲作词了，于是才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服侍，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用他要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侍奉。
嗯，所以到目前你们出了几张专辑了？
我们一张精选集不算的话呢，现在已经有6张专辑了。
全部都是您跟姐姐的作品吗？
是的，我们非常的多产，不过我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生命的见证，还有我们的自己的，像是他在医学的领域里面，我是在教育领域里面，看到很多人的需要与不堪，我们因着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写下来的歌词。也很感恩每一次有歌词出来的时候，很快的曲子的灵感就进来了。我要说老实话，我知道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是绝对做不到的，绝对绝对的不可能。可是真的跟神走得越近，跟他的关系越相近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就更清楚。所以呢，从在一个会漏雨的一个小房间，到现在我所有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的幸福的婚姻，我的事业，我可以看到的就是神在我很不堪很不堪的时候，他亲自的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了我所不堪的地方，他要怎么样的帮我修补。他清楚的把我的人生的规划那条路很清楚的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跟在他的后面，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就能够走得很轻省。
所以这么多年来，除了看清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很有计划，对你的生命是非常有计划之外，也很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那么在这个当中，你觉得基督信仰还带给你哪些改变呢？
我想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我对生命的看法不同了。以前的我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要我自己非常大的推动，一定要去追求什么，一定要去要求什么。我现在看到的真的是我们要等时间，等神的时间，神开的路我们走去一定是轻神的。如果是我们自己要跌跌撞撞的，要挤破头去做的事情，真的有的时候不是神的定义，我们硬要去做，他会允许，可是我们就得多走那一段不容易走的坎坷的路。第二个我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觉得要什么都靠自己的能力，什么都是没有我不行，如果不照我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就做不到了，就做不成了。我在服侍的这个当中，我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挤破头去做，以为说只有我能够做到的事情，事实上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到。你知道以前我在做教师的时候在美国做教师呢，你每一年你的病假是10天，你就是除了你的假期还有学校公定的假日之外，你还有10天的病假的。我从来不请，因为我觉得说我不到那边教学，谁能够做我的岗位。一直到有一年弄到最后都进急诊室这样子，生病很严重，那一病就是病了2个多月。在那个当中一个孩子就因为这样子而失落了。我自己本身呢，因为我自己以前是非常叛逆的个性，所以我很懂得叛逆的孩子，还有特殊教育的孩子。 我的同事常跟我说，神塑造你是要有一天你能够来帮助这些孩子，我自己也晓得。所以呢，我是那种空降部队型的，就是任何时候有什么疑难杂症没有办法处理的这种问题学生的孩子，就是交到我的手上。那我通常都是在学期结束之前就可以把这个孩子引导到一个正确正常的一个道路上。有一年就是因为我的生病，原本在我手上的一个 case 就因为这样子而失落掉了。我才认识到说，我们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常常自己以为说所有事情都我一定要这个君临天下，一定要自己亲身的来做到，没有我就不行，搞到自己呢自己是心力交瘁。那因为自己心力交瘁没有办法到那个岗位上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就可以发生。所以我认识到说，在服侍的路上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哎，这件事情好像非我亲手去做才可以的事情，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让其他的同工，其他的人在这个当中一起的来侍奉，不仅是更喜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自己的有限在哪里，才能够看到神的无限。
所以虽然逆流而上的故事总是很激励人哈，但是其实顺流而下的人生其实是好走许多。
是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顺着风就是顺着上帝的旨意走。
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文文是不是有什么勉励的话特别想跟听众补充说明的？
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人对自己的生活真的太自满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的计划。我事实上真的非常的感恩神把我完全完全的打碎了。如果神没有在我年岁轻的时候就把我打碎了，我看不到神的祝福，我就没有办法从那个破碎里面重新包装之后看到了那个美好、那个亮丽、那个灿烂。所以我很感恩。所以朋友，如果在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你经过着低潮，或许你正在思考是不是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什么样子的路，我真的衷心盼望你能够等神的方向，等神的时间，把你的生命真的就诚诚实实的放在神的面前。不要像我，等到有一天是神亲自的封了我的口，亲自把我从台上拉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是被这样子拉下来的。所以呢，鼓励大家真的是让神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他非常非常宝贵的儿女，他是用自己生命的重价把你买来的。所以呢，让你的生命能够有相当的灿烂，让你的生命能够真的活出这样子的力量，走在神的后面。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文文来到云彩飞扬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黄文文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似乎不断的定计划，不断地往前冲，是人们的习惯，也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但是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这样写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看起来似乎消极，没有作为，但是如果等候的是耶和华，反倒是会如鹰展翅上腾的。这样的等候非常的重要。英国的神学家约翰达密也说，主是引导你的，等候他的总是有益，切不可急忙，也不可自行其事，他顾念我们，在一切事上都有引导。今天节目中的来宾黄文文，他经历了富裕、满足、自信的岁月，也经历了 婚姻的失败，服侍的暂停，在文文一无所有，哭泣在哭泣的时候，神带领他到合适的教会，一步一步的恢复了他的自信，也一步一步的重建他的生命，赐给他更上一层的音乐恩赐，也托付给他更大的使命。这一路走来，文文对听众最大的鼓励，也是提醒大家要走在神的后面，接受上帝的引导，不要跑到神的前面去了。尤其是在顺境当中，不要忘了神的恩惠。君瑜就在这儿与你共勉，让我们随时灵敏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还有神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个能够等候耶和华的人，因此也成为一个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的人。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黄文文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播种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